讲到像五千人讲到，也没有这个麦克风啊，是吧？今天我们这点空间，没有麦克风就听不见的，啊。那幸福是一种心灵状态，跟你外界的拥有多少，不一定是成正比的。我想我们每个人，你的人生有些阅历之后，我想你应该同意这种说法，对吗？你知道啊，林语堂是一个基督徒，是很出名的一个作家。他在他的《精华因缘》里头这么一段话：在有福的人面前，一缸清水会变成雪白的银；在无福的人面前，一缸银子也变为一缸清水。我很多年前在芝加哥，住在一对百人夫妇的家庭，他们家住的房子，我相信不如我们中间绝大多数弟兄姐妹你家的房子那么亮丽，那么豪华，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家庭。可是他们非常的喜乐，他们每周出去吃一顿饭，不是到豪华的餐馆，他们去麦当劳，而且手牵着手。就是这么一个家庭，他愿意敞开家门让留学生免费寄宿在他们家庭。你看到他那种从容，那种笃定，那种喜乐，那种平安，有强大的感染力。所以我也见过一些家庭哈，是蛮富足的，拥有好几栋房，好几辆车，还有很多的存款。甚至有的见过一些极为有钱的家人，可是就因为财富导致家庭彼此不相往来，甚至互相的仇恨，兄弟六亲不认。所以有些人在有福人的面前，如果你心灵里头处于一种对的状态，清水也可以变成雪白的银子；如果你心中无福，你的银子也不过是一缸清水而已。有的时候我们想啊，人生有很多狭义的时刻哈，洗一个澡，看一朵花，吃一顿饭，你觉得好快乐，好满足。那并不是因为你的澡洗得特别干净，也不是花开得特别好，或者菜合你的口味，主要是因为心灵里头没有挂碍，没有牵挂，没有恐惧，没有压力，没有惆怅。如果你心中有记恨，有苦毒，对吧？有担忧，有再多的鲜花，你也不觉得它很美，对吗？山珍海味，你也不觉得特别可口，是不是？而且你家的水再温暖，你也洗不尽你全身的忧虑。所以这是跟你的心灵有关的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啊，朋友中间分享的，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人人都求幸福，但是幸福是更是跟你的心灵有关的，跟你的心灵状态有关的。有的时候你的心哈，其实获取幸福并不复杂，很多时候你的心出了问题，不是因为你得不到幸福，而是你希望比别人更幸福，结果你那点幸福就消失了，跟人一比较，你的幸福就没有了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啊，朋友分享的，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要有一个幸福的人生，要有一个笃定从容的内心，你必须要有爱，你没有爱，谈不上有真正的幸福的人生。你有爱吗？你有幸福吗？那这才是关键，对吗？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，圣经上说爱你没有惧怕，爱里头没有惧怕。但是我跟大家说哈，人生只有两个字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怕。人生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人生相当的复杂，但是它归结到两个字，爱和怕。爱和怕是你许许多多行动背后强大的推动力。你要么爱来推动你，要么就是恨来推动你。爱成为你人生的动力，你人生就不再一样。如果恨成为你人生的一个动力，你人生没有什么幸福感。但是问题是，爱和恨，爱和怕，你能选择吗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有许多东西是出于怕。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为什么不快乐、不喜乐、不平安、不笃定、不从容？因为你的心中有许多的怕。怕什么？你看，怕社会动荡，你怕瘟疫感染你，你怕社会动荡的时候 我们华人在这个美国社会首当其冲。我好多人就担心啊，美国要发生暴动我们怎么办？当年发生二战的时候，日本人必被放在集中营里头，华人会有这样的命运吗？如果发生社会动乱的话，我们怕，你怕金融系统瓦解，你怕银行倒闭，你怕你的股票崩盘，怕你的存款能蒸发，你怕，你怕公司关门，你怕裁员，怕失去工作，怕你失去舒服的有体面的生活，你怕，对吗？我知道很多人就担心这个事情，你怕找不到男朋友和女朋友。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怕？我年龄一天天长大了啊，我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，将来有没有人要我嫁我啊娶我，对吗？那有人怕自己孤单无助，甚至你找到女朋友男朋友之后又怕失去对方，怕对方会变心，怕对方会出卖你，那么怕别人知道你的过去，知道你的隐私，怕别人不尊重你，你怕丢了面子，你怕你的儿女会出事情，怕你的家人会出事，你怕你年纪大了，你怕生病，你怕死亡。你为什么会怕呢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怕呢？因为你有爱，你没有爱就不会有怕，你有怕是因为你有爱。你都知道怕会导致你身心灵绝对对你不是个祝福，会影响你的身心灵的健康，它会让你心脏，会让你的免疫系统，让你整个身体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。但是你有爱就有怕，因为你怕，因为你怕是因为你有爱，你有爱是因为你怕。你说怎么解释呢？因为你爱你的儿女，你怕他们出事，不是吗？因为你爱比别人尊重、推崇、欢迎、承认，所以你怕丢面子，怕失去自我的价值。你爱自己事业的成就感，爱自身的自我的价值，所以你怕失去工作。因为你爱这种舒服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，你怕失去工作以后这些生活质量不再得到保证，所以你怕。你怕生病是为什么？因为你爱你的生命。你怕生病怕死亡是因为爱这个生命，生活太美太好。所以有怕是因为你有爱，你有爱是因为你有怕。所以圣经上说爱你没有惧怕，那这句话不是矛盾吗？对不对？圣经上说爱你没有惧怕，那这句话不是矛盾吗？其实不是一个矛盾，弟兄姐妹，不是的。活在这个世界的人，一个没有爱的人生就像一个花朵没有了阳光，你不会健康的成长，你不会有快乐的人生。可是有爱又带来了怕，那圣经是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一个教导吗？其实不是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完全的爱才带来内心的笃定和从容。你为什么会有怕或爱？为什么你会惧怕？因为你的爱不是一种完全的爱。我们活在世界上每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圣经上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们在世上没有一个人的爱是一种完全的爱，我们有爱但是我们没有完全的爱。所以因为有爱我们有怕，因为有怕我们失去了从容，我们心中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我不是说你没有片刻的激动，你有片刻的激动吗？但是你没有一种平静安稳的心灵，你都没有长久的喜乐，没有长久的从容，没有长久的笃定，所以你觉得没有多少幸福感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没有完全的爱。圣经上说惧怕的人的爱你没有得到完全，你没有这种完全的爱。那完全的爱是什么？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完全的爱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爱。整本圣经里的告诉你上帝是爱。我们中间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，你可能在中国大陆长大，你可能自小就是唯物主义的教育，从小学到大学 你长期受唯物主义的熏陶、驯化跟洗脑，你觉得你讲上帝实在有上帝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，下去了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国内，有一天呢，他们请我讲道，我讲过之后，有个人到台前来找我，你讲的好像真的一样。那长期受这个大脑、受这个唯物主义驯化的人，他就觉得哪有上帝呢？对不对？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，那其实这是一种迷信，这是一种神话。谁讲科学跟信仰就是矛盾的？我稍微插出去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回到主题好吗？那这儿有个统计，你看一下，那个这个作者是以色列的一位遗传学家，他统计了一下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们信仰状况，他说65%的获奖者是基督徒，20%是犹太人，都是有信仰的人了，都是信仰上帝的人。犹太人是信仰旧约，对吗？只有11%啊，不到11%的获奖者，他认为他们不信，或者说不可知论者。我不知道，只有11%。这11%人中间，你知道吗？大多数是文学奖的获得者。这些文学家们想象的可能太丰富了，对吗？那654位获得者中间，有5位是穆斯林。他的比例不超过1%，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只有7位。这个数字告诉你，你长期所受的唯物主义教育，对吗？科学跟信仰是矛盾的吗？对不对？那我再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。那这是一个物理学奖获得者，他是一个信仰非常虔诚的人。他说，基于直觉观察、逻辑和科学知识，我坚信上帝的存在。科学是通过实验和逻辑来试图理解宇宙的秩序和结构，信仰是通过神学灵感和反思试图理解宇宙的目的和意义。没有信仰，你知道宇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从事的科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？价值是什么？你拥有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和价值？这不是科学可以赋予你的。你现在很美，现在很强壮，很聪明，很智慧，这些东西慢慢都会失去，都会消失。你的一生到底的价值何在？意义何在？所以他说，这两者是交叉相关的，目的意味着结构，结构应该根据目的来解释。至少我是这么看的。我是一名物理学家，也认为自己是基督徒。当我试图从这两种思维模式理解我们宇宙的本质时，我看到了科学和信仰之间的许多共同点和交叉点。从长远来看，两者将会融合，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。然后他讲了个人的信仰，他说，我常常感受到上帝就在我的身边，我感觉到他的同在。所以圣经从来不证明上帝的存在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圣经从来不证明上帝的存在，圣经是宣告一位爱你的上帝来呼唤你，邀请你和他建立关系。因为没有上帝，我们在这个庞大的宇宙当中就像个孤儿一样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此，我们到何处去，生命有什么价值和意义。所以这位上帝是什么呢？如果上帝不告诉你他的本质是什么，我们只能推断有一个宇宙，推断宇宙有一个上帝。就像你有一个这个 iPhone， 一定有一个制造者，对吗？这是个产品，一定有一个制造者，一个 maker， 对不对？那这个宇宙存在的本身是告诉你有一个 maker， 有一个制造者，那就是上帝。可这个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？圣经告诉你，上帝是爱，上帝是爱，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，完全的爱才除去你心中的惧怕。不是说你人生没有爱，小爱不能除去你人生中的惧怕，不能带给你生命的从容、笃定、盼望、喜乐、安息。那什么是完全的爱呢？那完全爱有几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完全知道你，他完全了解你，知道你的过去，知道你的现在，知道你的未来，他知道你的才干，知道你的才华，也知道你的短处，知道你隐藏的 隐私的那些奥秘他也知道，他无所不知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人世间，我们不快乐不从容，我们觉得没有人知道我，我是千里马，可是我的老板就不是伯乐，怎么办？我跟太太讲话，太太跟丈夫讲话，鸡同鸭讲，他不了解我的心思一念，不知道我的痛苦，不知道我的喜爱，不知道我的忧伤，不知道我的担忧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让你觉得常常会叹息呢？你爱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说他不了解你父母的心，他觉得你的父母是多余的，你很蠢，对吗？你不了解他的愿望，他的喜好，他的追求，好像不知道。人间的爱没有办法，你了解一点，但不能完全的知道。有的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，希望对方多了解你，你们在彼此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希望对方了解你，可是你要掩藏一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把好的一面展示出来，不好的一面我都掩藏一下，希望对方理解你，又怕对方完全的知道你，知道你他就不爱你了。所以人世间的爱就是这么一种爱，它是有限的，不是完全的爱。那是完全的爱还有什么呢？完全的可靠。他一旦知道你没有能力，有缺点，过去有污点，他就不爱你了，他觉得你配不上他。他知道你在背后做的事情以后，他就嫌弃你，对吗？而且更要命的时候，他爱你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爱莫能助嘛。他看到你的软弱，看到你的不堪，他想帮你，可是他的能力有限的。所以人间的爱是美的，是好的，可是它不是完全的，所以爱里面才有惧怕。可是上帝的爱，他知道你全部，知道你每个细胞，知道你的过去，知道你的隐私，知道你的脆弱，知道你的才干，知道你的弱点，可是他不嫌弃你啊。他的爱不是基于你的成就、你的才干、你的美貌、你的才华、你的家族背景、你的财富和权利，他的爱不是根据你的价值有多少，他的爱是根据他自己是谁，他就是爱。这爱是可开的，可靠，永远不背叛你。所以这爱在你的心中会除去你心中的惧怕。第三个呢，爱是永不分离的。我见过不少中年夫妇啊，一生病的时候就恐惧啊。刚才我们的弟兄讲的这个见证，我想每个人都有同感。一旦遇到这种风浪的时候，你心中就惶惶不定了，没有那种笃定和从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有血肉之躯的人，我爱对方，对方也爱我，我们要厮守终身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有这种东西一旦进来以后，我们的爱就消失了。你们知道这一首情歌吗？年轻的时候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背给你对方听的。有没有背过？背过的吧？啊，你们学理科的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学文科的一定会背过的，对不对？上夜我月余烬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岭，江河江水未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这是个情歌，讲了爱，热烈疯狂的爱。他讲什么？爱是什么？爱到有一天山河都消失了，山没有岭了，那不就是山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水都干了，河也不存在了，冬雷阵阵，下雨雪，气候都改变了啊，然后呢，天地合，天地重新回到过去昏沌的状态。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再见，但是你不需要到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在人世间有一样东西会夺走你的爱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死亡。所以人间为什么爱里面有惧怕？你爱的一生忘怕的一切，你爱你的那一位，可是你知道他有一天可能会走，也许先于你，那时候你心中就不再淡定从容，不是吗？说爱你是有惧怕的， 但是完全的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他会除去你里面的惧怕。那这个爱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爱是上帝的爱。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，他可以为你死，但死亡又不能胜过他的爱。这个爱要永远陪伴你，所以这个爱在你的心中给你带来一种从容和笃定。那这个爱展现出来最美的方式在哪儿？在基督里。为什么我们要信基督？基督来了，他会把这种完美的爱活给你看，然后邀请你得到这份爱，你的生活跟过去不再一样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只有33年的时间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人不喜欢你，很正常嘛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指望人人都喜欢你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基督这么完美的人，他居然有人不喜欢他，有人骂他，你是鬼父的。鬼父这句话，你今天听起来好像没什么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受咒诅的，你是魔鬼的子孙。当有人这样骂你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如何？你听到这种语言，你马上内心就不淡定了，对不对？失去了安息，失去了平安和喜乐。你听过人家这么说过吗？是说啊，怒气一敲门。当你听到这话的时候，你自然的反应就是怒气啊。怒气一敲门，智慧 wisdom 这个智慧就准备离开。欲望一打开门，邪魔就进来。邪魔进来的时候，你还有淡定，还有从容，还有喜乐吗？没有啊。耶稣一生在这个世界，你看他的生活就是不慌不忙的，从容笃定。为什么？他里面有完全的爱，上帝完全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。今天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失去内心那种稳定从容？为什么？我们太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来左右，我们内在啊没有大爱，所以我们里面的空间不够大，一点小东西就让我们失去了笃定，失去了从容。可是耶稣，你骂他是鬼父的，他没有在意。有一天耶稣在船上跟门徒们在一起船上，突然海中狂风巨浪兴起，整个船很快就要倾灭，门徒们都说我们快死了，快没命了。就像刚才我们一串弟兄那种经历的一样，我也有那样的经历，我们中间好多人那样的经历。当风浪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恐惧，我们战惊，对吗？你工作顺利，儿女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你当然讲，很容易讲要追求那种淡定的人生呢，追求从容的人生呢。当你在风浪当中，你还能从容吗？你试试看，你还没有遇到，对吗？耶稣在这个风浪当中，门徒都在惊恐，哦，快完蛋，我们说快没命了。耶稣居然能枕着枕头睡觉，这种从容，这种笃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宇宙是上帝的世界，上帝的爱在我的身边。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，要么是上帝让它发生，要么上帝允许它发生。这是上帝的世界，所以他非常的平静、镇定、从容、笃定，所以他能睡觉。耶稣一生从来是都是不慌、不忙、不惧不怕。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一些基督徒，如果他跟随耶稣时间久了，他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真的跟耶稣美好的关系，你看他生活变得越来又不慌又不忙。你好多的时候慌慌忙忙，你人生还有喜乐吗？还有淡定跟从容吗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恐惧在追赶你，在驱使你。可是耶稣一生不慌不忙。你看耶稣有一次哈，当最后的时候敌人来追捕他抓捕他的时候，罗马的军队来抓捕他，他中间一个门徒犹大来出卖他，耶稣对来抓他的人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对方说：“找拉撒勒人耶稣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是。”让他们走。这是耶稣的从容和笃定，他知道他活在天父的爱中，活在上帝的大爱当中，爱在你的心中，又是充满你，又是除去你里面的惧怕、不安、紧张。然后呢，我再讲一讲 当他在法庭里受审判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们经过法庭没有？我是经过法庭的，我不是自己被，我不是非去不可的哈，因为我陪人家进法庭的，很肃穆啊。尤其是个大案呢，关于生死大案的时候，这个法官说：“啊，这个是当时的罗马总督啊，比拉多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一句话，可以让你上刑场，一句话，叫你走出监牢的门，这关乎你的生和死。面对这样的人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态？讨好他？卑躬屈膝？没有。”耶稣说，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上帝是爱，完全的爱，完全爱充满他的心，所以他不慌不忙不惧不怕。最后一点我就讲完，我就不讲了。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之后，人们嘲讽他，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，全身都是血，都是伤痕，气息奄奄，最后一口气了。可是十字架下面的人还有人嘲笑他，讥讽他，戏弄他，这就是人性啊，这就是人性。我们中间有些年龄大一点的人，在中国文革期间，你就看到这一丑陋的一幕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，他不惊不慌，从容淡定，他对那些嘲笑他、鞭打他、陷害他、杀死他人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种淡定从容是因为里面有大爱在他的里头，所以他变得爱，爱你没有惧怕，完全的爱来充满他。我讲这东西是什么？上帝是爱，是完美的爱，这个完美的爱透过基督彰显出来。今天基督就邀请你来享受这种爱。当这种爱进入你心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真的是越来越从容，越来越笃定，你内在有越来越多的平定、镇定、平安和喜乐。不是人家那点小爱，小爱很宝贵，但不能除去你里面的惧怕。耶稣上十字架就是充分的显示这个爱。人间表现爱最伟大的方式，不是给你买一栋房。你看我们很多人，周围有些人哈，因为爱你，我买栋房，啊，放在你的名下，对不对？买个好的车，豪车送给你，作为爱的一种礼物，对吗？礼物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，礼物本身，我给你个 gift， 对不对？我给你个 gift， 如果你只看到 gift， 没有看到 message， 那你这个人就是脑子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送你一块饼，这是 gift， 但你就吃了饼。你忘记了这个饼的背后心切是什么？我送你一块饼，饼的背后的心切是什么？我关心你啊，我爱你啊，对吗？耶稣上十字架，他用死来告诉你，我爱你。还有什么比死更能表达这种爱呢？我都为你去死了，我在乎我那栋房子、那辆车吗？对不对？所以，真正爱的最高峰、最顶峰，爱就是为你去死。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你尝到这种爱。这种爱一旦注入你的心中，他除去你里面的惧怕。你跟随基督时间一长，你跟随他一紧，你的里头就越从容越淡定，越有安息，越有平安，越有喜乐。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。你看保罗在风浪当中，众人都惊恐，他们在地中海的海面上，船快翻了，船上的人14天都不想吃饭，不是饮食不好啊，而无心思吃饭。你在风浪当中生猛海鲜还有味道吗？对不对？没有味道，所以人都不吃饭。可是你看保罗，因为他尝到了上帝的大爱，他知道万有都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所以他非常的从容跟笃定。他劝众人，安慰众人，说你们不要不吃饭呢，你一比较你就知道了，全船的人 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道明天如何。可是耶稣的门徒保罗如此的淡定跟从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中充满了这完全的爱。你知道啊，这个教会在建堂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一些照片，当时我是拍的，那个倒地基的时候啊，天气蛮冷的，而且下大雨，雨下得很大，那时候整个晚上我无法入睡，雨太大了，风大雨大，我晚上无法入睡。那个晚上我心中非常的怕，非常的不安，我一会儿起来祷告，可是回到床上睡觉又睡不着，我再来祷告。那个晚上我至少起来四五次，我为什么？我爱你们有惧怕，这是上帝的家，是众圣徒的家，我爱这个家，所以这个家现在风雨当中，我当然紧张，对吗？我很怕那个雨水，当时那个我记得好清楚，那雨下得非常的大。我到第四第五次祷告的时候，我心中很清楚有一个意念在我的心中，说什么呢？是你掌管风雨，还是我掌管风雨？是你掌管着教会的未来，还是我掌管教会的未来？当我的心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，我的心中突然放下了，平静回到我的心中，我睡着了。人不在风雨当中，你不知道什么叫从容和淡定。当你吃喝无忧，儿女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你喝着茶或者喝着红酒，你高谈什么优雅的人生，是从容淡定的人生，有仪式感的人生才有品味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小时候背这个句子，你们背过吗？我想好多人都背过，对不对？啊，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花落去留无意望，天上云卷云舒，我想好多人都背过。陈继儒是一个著名的明代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，他隐居在上海的东江府，是佘山那一带，他不愁吃不愁喝啊，他还有雅兴种种花，写些文章，画画画，所以他可以跟你讲啊，人生就是淡定，淡定就是快乐。他可以跟你讲啊，就像你现在吃喝不忧，你可以讲啊，过一种淡定的人啊，这些东西我都身外之物，我都不在乎了。如果他在风浪当中，他还能讲得出来这种话吗？你不在乎吗？如果人家存款越来越少，老板叫你走人，你还能淡定吗？如果你的儿女背叛你，你还能从容吗？医生告诉你，就像刚才一川弟兄，医生告诉你你的肝上面有个大瘤子，你还能淡定从容吗？你爱你的工作，所以怕失去你的工作，你爱你的生命，你怕失去你的生命，你爱你的儿女，你怕你的儿女会出事。在这个时候你还能淡定从容，你还能去留无意啊，做不到吧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个人是谁啊，这个人叫吴勇，他厦门人，在台湾是牧师，是长老。他31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直肠癌的晚期，当时他太太29岁，最大的孩子5岁不到，最小的孩子才3个月，而且这个直肠癌已经是蔓延到全身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上的所有的地方。当时给他治疗的是台大医学院的一个王医生，是基督徒，所以要动手术。 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，人的心灵在风浪当中，你还能笃定，还能从容吗？去医院之前，王太太在收拾衣物，嚎啕大哭。我看她不灭的灯火是她传记，她上面说的。那这吴长老能安慰太太什么呢？她一死，几个小孩子怎么办？她才29岁，一个寡妇能照顾这几个孩子，你想想有多艰难，她能不哭吗？对不对？都是基督徒啊，她哭啊。什么时候能，这个时候能淡定从容吗？怎么能做到？做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时候她的小女儿，就是4岁几个月的孩子，从外面回来，突然到她妈妈面前说，妈妈不要哭啊。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山灯火它不吹灭。当时吴长老躺在床，听到孩子讲这话，这孩子怎么讲这种话，这话很合宜啊，很时宜啊，对不对？太安慰人了。可是他的太太听不进去啊，因为忧伤抓住他的心，恐惧抓住他的心。第二次小孩子又说，妈妈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山灯火它不吹灭。太太仍然没有听见。第三次，这个小女孩竟然唱出来了，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这时候她的太太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孩子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讲这种话，就跪下来抱住孩子嚎啕大哭，然后一起赞美神。这是当时的经历。他们去了医院之后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医院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中间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教会太重要了。你在风浪当中风雨飘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的亲人都不在你身边，只有教会弟兄姐妹在你身边为你祷告。你不要说我信耶稣就是我一个人，你错了。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头，谁都不能离开谁。所以众弟兄姐妹在医院里为他祷告。可以等他打开他的胸腔的时候，发现那个时候他的大肠哈，已经是连住了那个肠子啊，那个癌细胞啊，我讲准一点啊，就不要弄错了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肠子上面了，肠子与腹膜连在一起，把喷门打开，希望做一个漏斗啊，一个胃漏，打开胃之后，打开喷门之后，发现胃里面也布满了癌细胞，医生说没有办法手术了，打开之后又重新把它缝合起来。他的日子屈指可数，没有几天时间了，就回去吧。他们只好回到家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想待在医院，他就回家。回到家以后，他们在面前祷告，在早上灵修的时候，吴长老有这段话在他的心中，丹尼尔13章16节17、18节，有8个字在他的心中，即便如此，即或不然。请他一起跟我说，即便如此，即或不然，8个字，讲什么呢？他太太说，他说癌细胞把直肠给堵塞了，把胃也破坏了，医学也无能为力了，即便如此，神是大能的神，神是不能也能成为人的神，我们一同来依靠他，将来继续的侍奉他。这叫即便如此，人的能力到了尽头，而即便如此，神的能力是无限的。然后他又说，即或不然，神叫我走了，留下你孤单一人，要勇敢的侍奉他，你愿意吗？他就说我愿意。这是内心深处一种笃定和从容。很多人神没有医治他，他知道神让我走我就走，他心中的一种笃定从容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爱是永远不死的爱，是永恒的爱，有神没有什么把你跟神的爱能隔绝。如果你眼睛只看到眼前，就天天恐惧，你看到永恒，你能淡然的镇定的活在这个世界。神怜悯吴长老，一直活到85岁， 在洛杉矶，在睡梦当中被神接住，一生服侍神。什么让我们在这种风浪当中还能从容笃定呢？不是说人生没有风浪，那就是人生幸福，就是在风浪当中不是就失去了从容和淡定吗？你越是靠近上帝，你的心中越是笃定，越是从容，越是不慌不忙不惧不怕。也许今天我们做不到，但是你可以不断地靠近上帝，靠近上帝，靠近这个完全的爱，完全的爱把你惧怕出去。将来有一天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一条道路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在通向那个永恒。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永恒的命运在哪儿，你永恒的家在哪儿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你不敢想，你一想你就不笃定，你就不从容。人人在这个世界，圣经上说人人都有生于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你怎么能面对那最后那一刻，怎么能面对上帝的审判？除非这完全的爱赦免你，包裹你，接纳你，欢迎你，你明白人生终极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，否则哪有这种笃定和从容啊，对吗？最后啊，我请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啊，耶稣邀请你来。耶稣，我们一起读了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别得享安息。安息是平安，是喜乐，是从容，是笃定。这样的人生是上帝要给你的人生，不是说人生没有风浪，而在风浪中谁与你同行，那才是关键。有的时候我劝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，我说你现在你的人生就像你火车一样，现在火车进入一种黑暗的隧道的里头，你看不到前面的出路在哪儿，一片黑暗，你还从容笃定吗？你说我从火车上跳下来，上帝说还是你不要跳火车，我在掌管这辆火车，我带你穿越这黑暗的隧道，我就是你的盼望，我是你的安息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要把上帝完美的爱给我们。你越是靠近这个爱，你越少惧怕，你越是靠近这个爱，你越从容越淡定。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财产，多少的权力，多大的知名度，而你心中有了一个不死的爱，永恒的爱，完美的爱，这个爱在滋润你，喂养你，拥抱你，带领你。这样的人生，圣经说是蒙福的人生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，你打开自己的心门，来接受这位伟大的爱者，完美的爱者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这个爱，完美的爱，完全的爱，除去你内心深处的惧怕，让上帝的平安、喜乐、笃定、从容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我现在请大家起来，我们唱首赞美诗好吗？我们唱首赞美诗，我们就结束啊。 上帝，我们知道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，你是爱，你是完美的爱，完全的爱，永恒的爱，唯有你的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才活在笃定平安和盼望当中。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如同泰山一般，能面对风雨，也能享受阳光。主，我们信心的生命的每一天，你陪伴我们，你定义爱我们，你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呼唤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让你们得安息。你的安息就是我们的平安，就是我们的笃定，就是我们的从容，就是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舒畅。你的爱可以医治我们，无论我们过去经过什么样的艰难，你的爱可以释放我们，无论有怎么样的伤痛，有什么样的屈辱，什么样的无聊，什么样的恐惧，你的爱可以滋润我们，释放我们，高举我们，保护我们。主，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，让你的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是有限的，我们不能救我们的命，我们也不能救我们脱离失望、忧虑、压力、无助。我们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与我们同行，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主，我们为我们中间这么多慕道的朋友来祷告。主，你爱他们，正如你爱我们一样，我们需要你，只有在你的里头，我们心才能平静安稳，我们才知道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方向，生命的价值。在你的里面，伤痛可以得到医治，失望可以得到盼望，苦干可以得到滋润，黑暗可以得到光明，下沉可以被你高举。主，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带到你的面前，让你的爱来淹没我们，来充满我们。你把爱当着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，把恩典当着袍子给我们披上。你让我们生命成为你手中的华冠。主，你恩待着的每一位，我们中间如果有朋友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上帝的爱在敲你的心门，你愿意听从耶稣的邀请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如果你愿意听从这位基督对你的邀请，你说耶稣我愿意，你能不能举一个手，我们一起为你祷告，可以吗？你要愿意的时候举一个手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，这样的弟兄，这样的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，有没有？你说我愿意，我愿意接受这个完全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基督的平安进入我的生命，让基督的盼望进入我的生命，让基督的医治进入我的生命。我要像耶稣基督那样，我的生活是不慌不忙，不惧不怕，笃定从容，让我的生命 能充满从上帝来的喜乐和平安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，你说我愿意，好，谢谢，放下来，我等为你祷告好吗？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，你愿意说我愿意接受这位基督，这位基督你与我同行，我愿意来跟随你，我愿意因着你的邀请我敞开自己的心门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？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啊，一起祷告，再一次来祷告。来，主，我们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来向你呼求，主，你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你的爱充满他们的心，让你的平安，让你的独立和从容进入他们生命当中。生命中有青草地，有喜乐的时候，我们能从容淡定；当我们生命当中有挣扎、有风浪的时候，因为有你同行，我们也可以不慌不忙，从容淡定。主，我愿我们的一生在你面前成为蒙福的一生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，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